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
1937年11月，抗日战争已经打了5个月了。在这5个月里，中国丧失了天津、北平、张原、归绥、包头、安阳、太原等北方主要城镇，和全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伤亡居民同胞已超过200万人。但中日两国并未宣战，未宣而战似乎意味着当时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政治斡旋的空间。而事实上亦复如此，尤其是日本政府，像77事变之后，在7月11日的内阁会议上，虽然决定派3个师团增援华北，但仍希望把战事控制在平津地区，可见他们并不想扩大战争。可惜日本政府的决定，如同民国20年918事变的不扩大政策一样，并没有受到军方的重视。因为当年东北得手后，天皇等于追认了关东军的违旨行为，而77事件后进入华北战场的主力又是板垣、东条这些人，所以局势便更难掌握了。当时裕仁也许曾经担心娄子会捅得太大而问过杉山元，但录像杉山元的报告则说支那事件可以在3个月之内解决，可见杉山元想的是日军可以倚仗着绝对优势的军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战场的战事。这便是所谓三月王华一说的由来。日本因为有了武力为后盾，所以在77之后，有驻华使节向我国外长王宠惠提出赔偿、道歉、撤军等和谈条件，甚至在813互战后，还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传递严苛的谋和调停方案。这个方案有4个重点：1，承认满洲国；2，除华北外，在长江流域设非军事区；3，缔结关税贸易协定；4，中国赔偿部分战费，支付占领费用。从这些严苛的条件看来，显然日本当时确确实实低估了中国的抗战决心。在中国这一方面，自从西安事变国共言和之后，纷扰多时的安内问题已不存在了。这个时候蒋中正的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上下对他的唯一期望是领导中国人对日作战。这种事使他在没有选择的状况之下在卢沟桥开火，战争既起，他就更没有妥协的空间了。因为他很清楚，摆在眼前唯一的路是紧紧掌握全民所凝聚的这股气，拼战到底。所以当沪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便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示长期作战的决心。反观日本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外务省与军方有着相当大的矛盾，即连海军与陆军之间意见也不合。像陆军比较重视华北，他们一直认为苏俄才是第一号敌人，而海军则主张南进。崇光奎在战后回忆说，华北的日本陆军迟迟不肯出兵，是淞沪之役竟然拖了3个月的主要原因。历史学者唐德刚分析了当时日本内部的冲突情形，他说
日本人呢，他出不了希特勒，他又出不了斯大林，所以他弄的这个上层呢就分裂。他一个呼吁天皇呢是个虚的，他底下了这个军人呢、这个海军同陆军呢、他们两个是从明治维新呢就发生谋策，他这个明治情况还可以，还可以控制他们了。到后来大正情况、昭和情况对他们没有法掌握了， 没法掌握他两方面竞争很厉害。就在抗战之前呢，他们要征服世界了，他的海军的办法，陆军的办法，他陆军呢就主张北进，打垮俄国，跟欧洲结合了；海军呢就主张浪阔太平洋。就他们的目标相同，目标啊，他这个最后的这个归宿了是相同的了，但是手段就不一样了。
在军事方面，淞沪这一战，日军虽然拿下了上海，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超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除了兵员装备的损失而外，更严重的伤害是信心的动摇，一种欲速不达的焦躁、茫然以致愤怒的情绪冲昏了日军指挥官本来就不够理性的脑袋瓜。所以在这个时候，松井石根更不会甩东京统帅部，所谓驱逐上海附近的中国军，以苏州、嘉兴为追击界限的命令而自意独行了。因为松井深信攻下南京、严惩支那军必能使中国屈服，显然他不仅错了，而且疯了。但南京保卫战，我们正是在一群激进疯狂的刽子手之前展开的。1937年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下辖13个师，加上其他军种部队，号称10万人。也许唐生智没搞清楚，这些部队里面比较完整的，实际上只有刚从湖北赶到的徐源泉的2个师和邓龙光的2个师。这2个师本来是要增援上海的，但才赶到广德，仗却已经打完了，因此才又奉命驰援南京，所以都可以说是疲惫之师。而其他部队的状况就相当严重了，像叶兆、王敬久、孙元良、余继时、宋希濂等，都是刚刚打过淞沪那场硬仗一路退下来的疲惫之师。上海到南京之间距离大约为300公里，我军是11月15日左右全部撤离淞沪地区的，12月5日日军即已兵临南京城下了。这20天当中，我军在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没有堪以果腹的给养之下，沿途冒着敌人的炮火轰炸，狂奔了300多公里。假如要这些部队一到南京就要马上进入阵地恢复战斗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以番号来计算守军人数，更不能以兵力来论战斗力。在日军这方面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来的可是完完整整的9个师团，加上独立单位，全员逼近30万之众，兵分三路倾巢来犯。北路沿长江南岸取长熟下浮山，仅在江阴遭受我军强烈抵抗，接着便一路过镇江，渡江北袭扬州。中路走京沪铁路，现苏州后过无锡，于12月2日占丹阳，6日攻陷句容，此去南京只有48公里了。南路绕浙江嘉兴、安徽广德，在这里和我军刘湘部队遭遇。145师师长在这一役中壮烈殉国。12月初，日军绕过芜湖、渡江，从西侧进逼浦口，包围南京。首都保卫战已近在眉睫了。江苏省以江宁与苏州而名，是我国有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这里由于河流纵横漫步，物流交通方便，早有鱼米之乡之誉。晚清江南一带的税入即高出其他省份达20倍之多，由此便可见其富庶之一般了。但是1937年11月，在30万敌骑践踏之下，这个地区则是满目疮痍，面目全非了。也许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年飞扬跋扈驰骋在这片土地上的日本军人，至今活着的都已垂垂老矣了。漫长的岁月使他们成熟，也学会了反省，因此在他们之中就有不少人 对于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而自认罪孽深重的。1995年，制作小组外景队在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等地找到中日之战的日本退伍军人70多位，他们多以谢罪的虔诚态度面对镜头接受访问的。谈到了战时的境况，他们记忆深刻，就如同昨天刚发生过的事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他们是用另一种心情去感受罢了。他们之中也有人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问世的，像曾根义夫就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描述他怎么从一个单纯的学生变成刽子手的故事。他回忆从上海杀到南京的过程说，
上海から南京まで約300キロ、どんどんどんどん後からその補給していかなきゃ食べ物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それから南京の攻略とか対抗司令官と司令官たちは現地で調達して自分で下校で食べろ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命令だったんですね。自分の中国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ったのですが、非常にその一般の人たちは貧しいんですね。それだから日本軍の兵隊にその職業を取られてますから、中国たちは飢えてしまうんです。それだから職業を出さないと出さないんです。それだから無理やりにもう力ずくで奪ったんですね。
それ日本軍はそれだけでなくて、上海から南京までの間に一人の処女がい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たくらいに、徹底的に強姦、輪姦をして、そうしてその挙句の果てには証拠を隠滅するためにみんな殺してしまったと。三遊天壇、下遊数藩というのは、上には天国がある、下には蘇州、甲州があると言われたくらい美人の産地であります、美人のいいところで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日本軍はそのような人々をみんなに片っ端から犯して殺していった。
以上两位都是60多年前跑过京沪线，并且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人。这些话由他们的口中说出来，总不会是捏造的吧？事实上，日军从1937年11月起，在我国长江三角洲犯下的罪行，涵盖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省份，烧杀、掳掠、强暴，远不止于南京一个地方。 从上海到南京，这片横宽300公里、纵深120余公里、广袤富饶的土地，在30万日记蹂躏过后的惨状可谓罄竹难书。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的记者田伯烈当年也有过详尽的报道，他说在往松江路上可以看到满载而归的日本军队，他们还迫使中国老百姓背负财富，包括鸡鸭活猪，连杭州玉泉寺放生池里的鱼都被捞光了。无锡这个别号小上海的工业城镇，在敌机猛炸之下看不到一只鸡、一只鸭、一头猪，在东亭几乎连一床房子一片瓦都不剩了。在苏州整天都听得到爆炸声，肢体砖石不断飞腾，如同瀑布泄落一般，尸体堆满了马路，散遍田野。当时苏州居民郭荣华回忆他目睹的惨状：
树梢上挂的是尸首，屋子顶上也挂的是尸首，电线杆上、树梢上都有了，都有，到处都有。那都飞机炸弹炸的肠子出来，有我们看到跑跑路跑啊，吓得跑啊，看到肠子出来一大堆，好吓人啊！看偷掉了，小孩子偷醉掉了。
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妇女惨遭奸污很难估计，为了不留活口，日军把竹竿戳入妇女下体扬长而去，先奸后杀的尸体一路走来比比皆是。日军在京沪这条线上究竟杀了多少人很难统计，但单就江苏一省17县的统计，大概可以看出一点眉目来。以中国农民生活状况而言，流动率是很小的，在不见了的90万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死于非命，就只有天知道了。但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在这片土地上的财产损失、人命死亡绝不下于南京城。南京为我六朝古都，从战国开始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1368年，朱元璋攻占应天府，元朝覆亡，明朝便在这里建都。相对于开封的北京，而改应天为南京。民国16年，国民政府奠都于此，为我国战前政治中心。南京西揽长江，东平中山，也就是紫金山，龙盘虎踞，气势雄伟，但却不是一个易于防守的地方。当年明太祖便花了21年的功夫修建南京城，以防卫京都。南京的城郭长达30多公里，是世界第一大城。当时有13个城门，其中以城南的中华门最为壮观。这道门有门券4层，墙基厚达14公尺，城墙顶上还筑有藏兵洞，可供3000人驻守。中华门的坚固是冲着它正南方的雨花台而来的。雨花台和紫金山是进攻南京的必争之地，敌军只要攻下这两个巨高点，守军就只有靠城墙来抵抗了。所以雨花台正面的中华、光华和紫金山下的中山、太平这4处城门变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塞。南京城西北方还有个很重要的后门，那便是益江门。益江门外的下关是通往后方的口岸，一旦兵败，这里便成为逃生之门了。自古以来，南京的攻防都以此为模式，这一次也不例外。那么在这一役中，又是谁的部队负责防守从中山门到中华门这一线重要的任务呢？他们正是刚从淞沪下来的王敬久87师和孙元良88师，还加上桂永清的教导总团。
这个最近咱是交通总队，那时候交通的是桂永清啊，后来是不是他我不知道了啊。收中山门，我们87次中山门到中华门，收城防36师。
中华门就是南京的大南门，大南门外边是御花台，御花台在过去就是五龙山，徐源泉这个第四军守五龙山，我们守御花台，守大南门。
12月1日，日军攻下江阴要塞。从水路来看， 江英是扼守京都的咽喉，江英一失，南京已经无险可守了，更何况日军还占了陆空两方面的优势，所以早在十一月底就已经把南京炸得像座废墟。十二月七日，蒋委员长飞离南京，指示唐生智坚守两个星期，唐信誓旦旦决与南京共存亡。由于唐生智扬言与南京共存亡，所以没有拟定撤退计划，以致后来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十二月八日拂晓，日军发动全面攻击。参与这场混战的国军弟兄们回忆战况说，
那么就混乱了，而一来都是几百架、三四百架、四五百架的飞机来炸南京啊。这个天上就看不着，挺天的蒙住了，就等里头了。
那不您都是战车呀、骑兵好厉害呀、那个骑兵，那骑兵都机关枪扫射，我们都不管他，说死都要进走啊，不走要死，不死要走。八十七师啊，就是打南京紫金山，
城外打了四天时间，这个紫金山丢掉了，丢掉以后，结果我们这个部队城外没办法要过城，三六不得过，我这个城门啊，用麻袋堆起来，我们部队撤不回来。
紫金山下来的时间啊，那个时间啊。就那个南京有个小南门堂啊，那没有桥的，那总是那一条河啊，那要有水游过去，我们那一帮人啊，好，当时有水就又掉两个，才输得安死两个。
唐生智，看他下令的严酷撤退，到三六是阻战不准退，到最后没办法，我们应当爬墙爬过来。当然是伤亡一部分，到了水井门，城墙不准过，城门堵起来，那怎么办？
由于不明状况，不许城外守军进城，造成了八十七师不少伤亡。
我们知道为那个事情呢，还开始送西联了。
这南京呢、那就很惨了。南京是混战的。
柳川的古寿夫师团于九日起开始向我守军的城东南方阵地发动攻势，八十八师在雨花台争夺战中伤亡惨重。
南京那个提起来这是血泪史呀，那个迟早措施的人呀，再没有办法，都是还不死嘞，太了就长那个马路上长他的敞开车。
十二月十一日，松井下总攻击令，日军以重炮猛轰中华门，接下来是一波又一波冲锋。在城垣滩圮之处，日军架上云梯鱼贯攀登，我军竭力防堵，战斗之激烈，战法之原始，实在难以形容。
太平门冲锋走了十多少年了，经过十里边有一万多年，差不多有军队里边了一万多两万年死了一半多了。
看到满地都是死人了，
满地死人，哪有死人，我们跟死人碰早就有了。
南京保卫战比起淞沪要单纯许多，守军首要之务是要巩固紫金山和雨花台这两个据点，一旦守不住，那么这场仗就打完了。十二日中午，雨花台失守，光华、中山、水西、安德、中华几个门先后为日军攻破，南京守不住了。在南京城拼战的关键时刻里，守军司令官唐生智正卧病在床，由于失去了统御指挥中心，所以整个战场都是在各自为政的混乱之下进行的。十二日晚间，唐生智在召集各部队长下达撤退令之后，便先行离城了。这个时候的南京几乎请城军民都涌向下关，可是码头上却没有船。
到了下关以后，过不江，江里没船了，人又多，
没有船了，整车啊，你从你站上船，他上山船， 走了总统啊人多机关都说你反了，这弄得死好多人了，又不是大事的，都十几个人反了，反船难难死，都是在那乱的，没人指挥了。
下关在日本炮舰在三万多，打死三万多，奖励粮食28000多。
哎呀，武器数啊，那、哎、搞不清了。
那么后来弄沙牌，把镇母那铁路拔掉以后，那下面镇母不要沙牌，过长江，过长江，大家顺着六海绝，东北绝就是八国州。
我们专务说，88师的兄弟要想活，就在门板，就是这个大庙，这个门板没有用，那个庙这个门板，那个大门板呀，得了7个。用那个电线杆啊，那个沙条啊，用那个绑腿绑起来，推到长江来。我们7个人趴在上，不如在江里的时候，3夜2天才漂到扬州这个市里位。
再把这个沙滩，沙滩以后北边海江，北边不能走大船小船了。结果日本一跑进来5个船，叫这个八国洲，八国洲是3万多。
日本人觉得疯狂，所以我们的朋友同学，你看长官阵亡都没拿，旅长啊、团长、营长都没把尸首拿下来呀、
啊。南京只有这个88师牺牲很重的，这个88师有3个旅啊，3个旅就有3个旅长啊，3个旅长中间就是2个旅长就阵亡了就。那么有6个团呢，1个旅是2个团呢，3个旅6个团呢，6个团中间的时候就3个团长都阵亡了。那么这个营长连长啊，这个阵亡的死掉的不是伤啊，就是阵亡的，这个数字很高的。那么官长都是这样子，牺牲这样大了，这个士兵的牺牲呢，弟兄的牺牲当然很大了。这个南京主要是最悲壮的一员啊。
孙将军所提的2个旅长，一为朱尺、黄埔二喜，于中华门下殉国，年33岁；一为高志松、黄埔三喜，战死于雨花台，年37岁。三位团长分别为韩宪元、李杰和华品章。在这一役中阵亡的将级军官还有87师的易安华，在敌军冲入光化门后肉搏而亡，年37岁。156师姚中英则于城破后战死于2线太平门，年39岁。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为掩护友军突围而阵亡于义江门，年45岁。南京这一役在许多战史中大部分都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有的甚至连提都不提的，也许它根本就悬殊的不像一场阵战吧。但我们认为在上海撤退以后那片混乱的狂潮之中，这些人仍能不忘身为一个军人守土有责的使命，拼将头颅以为中流砥柱的气节是令人感动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的鲜血将永留在那片被省略了的历史空白之中。